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看部这个《十地经论》的讲义71页，先看一下科判注：甲七说分分三，乙一注分四。上一次我们讲完了丙一一和生，丙二未和意，今天要讲它的因，丙三乙和因，丙四有何相。上一次我把这四个的关系呢讲得很详细了。以因缘果来讲，我们要学的是因，一切法都不离开因缘法。可是很多的莲友希望有好的果，但是他没有去种因。譬如说你希望有智慧，那你要种智慧的因，你希望有福报而不受经济不景气影响，那要种这个布施的因，而且还要跟波罗蜜相应。所以以和因是说初地欢喜地菩萨他生生世世修以下的我们今天要讲的以和因。接下来他在缘上他有身以及显现的相，身跟相都是他显现的外在功德。而第二个为何意，意是指他内心的这个功德。像每一尊佛菩萨他有他的名号，过去修什么因，然后无量劫修什么缘，在成佛的时候他的名号叫什么，国土叫什么，度众生的功德是属什么。所以他生生世世都有他的因缘果。所以上次讲的第二段丙二为何意，是讲他内在的功德，外在的这个身跟相是他显现的功德，有内跟外。那今天来看第三段以和因，请翻开讲义74页，请看科判以及经文丙三以和因。好，74页底下黑体字的地方经云：是以世心以大悲为上首，智慧真上，方便善巧所设。到这里是一段，请各位背起来：大悲为上首，智慧真上，方便善巧所设，这是他的总说。下面讲直心、身心、纯智心，如来力无量，善决定众生力、智力，随顺自然智，能受一切佛法，以智慧教化，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尽未来际。这是他的别说。就是总的呢，以般若波罗蜜来讲，大悲为上首，然后是还有一切智相应，还有无所得为相应。所以他这里有讲智慧真上，还有方便善巧所设。请看79页。好，对不起，幻灯片有问题，没关系，请看讲义。那若将来听经的人也可以从讲义直接 download。 好，请看79页底下。所以他这边是以大悲心为上首，74页讲义74页底下丙三以和因，大悲为上首，智慧真上，方便善巧所设，这三个是很重要。在西藏里面是用三个菩萨代表，观音代表大悲心，文殊菩萨代表智慧真上，方便善巧他叫金刚手菩萨，也就是中国的大势至菩萨，代表你有智慧也要有慈悲。一般人很容易有慈悲，不一定有智慧。有些人他有慈悲也有智慧，很想帮人家，可是呢心太直，他没有方便善巧。方便善巧在般若经里有方便善巧波罗蜜，在华严经里面也有方便波罗蜜。所以这三个条件犹如三足鼎立，都要去种这个因。当然大悲心是以关怀众生为主，智慧呢是以你了悟万法的实相为主，善巧方便呢 我讲为主哈，当然众生也需要有智慧的。然后你跟别人沟通的桥梁是要方便善巧所设。有些人他方便善巧非常好，可是呢，有些人呢，他的方便善巧是很不好的。那这总说是大悲心、智慧跟方便善巧。接下来，这个他需要详细的一个一个的心。第一个直心，这里的直是指表里如一，我们讲心很正直。第二个身心，就是很真诚到了极处，所以它叫身心纯质，纯熟到了极处。接下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所以它自信如来的力量就会产生，而且你会善决定众生，就会以善心决定我一定要帮助众生，这个会有力量。还有最后智慧的力量，这里的智呢，跟后面的随顺自然智，它有两个智，所以第一个智是代表根本智，第二个随顺自然智是指后得智。在没有讲智慧之前，我要先说，如果各位莲友去受过菩萨戒，你发了菩提心，真正具有一个菩提心的人啊，他在身口意上是看得出他行动的力量的。他不是说哦，表面我受了菩萨戒，我披了曼衣，可是呢做什么东西都斤斤计较，很自私，那很抱歉，你只是在形式上受了菩萨戒，可是你内心啊没有产生大悲愿心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真正有菩萨戒又有去实践力的这个力量，才会看到你戒的功德力。所以慈悲真的是要从内心里去反省，说我真正对于我有缘的人，我主动帮助了吗？上次有说过，我们学习佛法一辈子，你的家人可能没有学佛，但是你有悲心把佛法用善巧方便的缘给他了吗？假如你没有的话，那我觉得很可惜。为什么？因为你这辈子学佛了，你从来都没有试过去帮助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要很多的智慧，刚才讲善巧方便，方便善巧，不一定你讲他会听，有时候你讲的时机不对，他也嫌你很啰嗦。有时候呢，你所学佛的所表现的行为，你不能让他接受的话，他也认为佛法是没有用的。所以可见呢，慈悲啊要去实践，它有力量。那南传有慈悲观，大乘也有慈悲观。听好，观想是它转化的力量。我再讲一遍，观想是它转化的力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禅修共修里，佛教徒里面静坐要叫你修慈悲观，就是因为你生不起那个力量，所以他叫你观想。但注意听，观想是方便很重要，就像你开启你内心的宝藏的钥匙。但是很多人也误以为说我只要观想就好了，那不要去做，其实这样理解也不太对。你透过观想，有一天众生在你的面前，而真正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你不能说哎呀反正他业障很重吗，我就随缘吧。那时候事实上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放弃了菩提心了。所以你每做一分就会有它的力量，这是佛法可贵的地方。释迦牟尼佛无量劫来舍身为苦，为一字一句舍身而求法，他无量劫来六度波罗蜜积的功德无量无边。阿弥陀佛因地里法藏比丘也是生生世世都在行六度波罗蜜跟十地，所以可见你只有去实践了，你自己帮助了众生，众生也帮助你，你才会产生叫功德力。所以如来力无量，它的力量很大。可是我们凡夫常常做一桩事情呢，有头就无尾，对不对？然后呢，这里面很多杂染心，所以我们必须透过修持观想来开发你的力量。但是开发力量的功德力要圆满的话，要去实践。接下来智力跟随顺自然智，智力是指根本智，上次比喻过善财童子五十三餐第一餐， 第二参到五十二参叫随顺自然智，就是你要能够接受事出世间一切的教法，以真正智慧来教化广大如虚空一样的法界众生。注意，还是要用智慧教化。慈悲只能引导众生，但是教导化是感化，真正要教化众生而不被众生动摇的话，还是要有智慧。所以智慧起码你就要有知道苦空无常的道理，而你的心不受动摇。再讲得更白一点好了，就是你教化众生的时候，你的心不受污染。很多人在帮助别人当中都会有污染的心，比如说希望得到利益，希望得到人家肯定，希望得到什么什么奖，希望什么怎样得到好人好事的表扬，其实那个就是有所求的心。这里的智慧，听好，智慧有分两类，一个世间的智慧，一个是出世间的智慧，这两个都需要。在世间的智慧跟出世的之间的智慧结合呢，最圆满的在华严经里面是第五十三参普贤十大愿。所以普贤十大愿是智力跟随顺自然智的结合，也就是根本智跟厚德智两个不二的结合，这个它才会是究竟如虚空。那敬未来即利益众生，好，所以普贤行愿品都会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怨。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分根本智的话，你自己要有戒定慧，但是在随顺自然智里面呢，要很谨慎。一般对我们还没有证入圣人的圣人位呢，我们宁愿呢依教法去遵循。但是古来在印度或在西藏或在中国，很多众生啊，大善之士他教别人的方法是超过一般人想象的。所以在禅宗里面有很多公案是特例，但是听好，特例不能当作普遍的原则。我们不能常常以禅宗的公案来去否定一切戒定慧的道次第或教法。在西藏白教里面，地洛巴那洛巴也有很多很多你听起来很不可思议的这个特例，但是那个特例是先觉上他是已经开悟的人才可以这样做，因为他开悟了，他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他知道现在用什么样最好的方法来度他。可是呢，不能用特例作为借口，那这样的话，否则自己也会堕落，众生也会堕落，这点要提醒大家。好，接下来再看论曰。论曰：此大悲为首，于中悲的广大无边有九种。第一个叫真上大细苦，智真上生故。先讲如经云，真智慧真上故，也就是说你释出世间的智慧呢，要常常能够增强，真上就是每一天每一天增加。真上大细苦故，可见这个智慧是从哪里来呢？体会苦的本质。举个例子，世间有人很害怕，你没有害怕的话，你就不会升起勇气。凡夫没有一个人不怕的，很多人怕什么？有些人怕没钱，有人怕饿死，有人怕没有工作，有人怕轮回的痛苦，有人怕呢他所求不如愿。人都有很多的恐惧、担忧跟不安，在没有学佛的人来讲，这是负面的。可是真正学佛的人，你就要去面对，因为苦，所以他是你的老师。所以你要转自己的念头，在很多真上越广大越细微的苦，苦有分呢粗的、中的或细的。这里说磨到心越细的苦的时候，它会增长你升起更大更大的智慧、悲心跟愿力。为什么？唯有你体会到细微的苦的因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哎呀，众生真的很愚痴啊，每天呢都耗尽了所有精神体力呢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所以这边的第一类 苦智慧的真相是由体会苦的本质而来的。所以他下面讲智者跟慧者，有智慧的人他了解因缘顺逆染净观故，他知道呢因缘果报的一切的来源。比如没有智慧的人呢，他就是迷失在因果。比如说一般人都希望发财，发财是果啊，没有错，可是你没有种因又没有缘，你不是种布施，你不做慈善事业，你不做这个财布施的因，怎么可能会有发财的果呢？但是我们一般人看到哦，某些地方啊，东区规划、淡水规划，很多人一夜之间都是变成几亿的这个暴发户。可是假如你是一个正悟的圣者的话，你才知道他过去无量劫啊，生生世世都是做广大的布施啊。所以我常常会说这笑话，人家报得出来我们报不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因。那菩萨当然他是念念都在种布施。我举个例子啊，台北市虽然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台北市有一个很好的，从佛法的角度讲，每一个 7-11 或是很多的家乐福啊，或不很多地方都会让你什么投发票、投零钱，让你呢每一天在你已经很苦的时候，你还能够投5块跟10块，你来去帮助其他众生，这是很好的。但是重点是什么？你在布施的时候，你动什么愿心跟念头？可以告诉各位，有时候我自己买饮料的时候，剩3块或5块，我也会发下去，投进去。但我会发愿，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一切众生都成佛。那也就是说，假如我今天投了3次，我起码发了3次的广大的愿心。功德不在于你投的钱多少，而在你心量的大小。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功德的大小在你跟心量成正比。你天天的心量就是这么小，都只想到哎呀我自己没饭吃没饭吃，提起到天底下有人比你更贫穷的人，所以你念念当中你绕的都是还是苦恼的是一个我。可是若你能够把我放淡一点，当然我们不敢说我们现在立刻就无我，因为真正证到无我的话要出果须陀洹。可是你要朝那个方向去努力，努力从哪里呢？染净观故，从染污心里面要把它转化为清净的观，观照很重要，所以观想很重要。那我们呢，一般的凡夫都是照杀盗淫妄酒，所以它叫做逆因果。逆因果就是说他心里想要得到好的，可是他的身口意行为每天却是照杀盗淫妄酒的，是违反因果的。可是我们佛法讲，你真正要好的因果，你要去种好的因，好的因会变成下一个好的缘，因缘具足才会产生果。比如有些人相貌很好，那也是他种来的，那多生多劫的以花供佛啊，点灯啊供佛啊，供佛塔啊，或是呢保持微笑啊，或是呢修忍辱波罗蜜啊。所以你去观察一观察一个人，说诶这个人为什么相貌很好，因为他定期就是买花供佛啊。他不但买花供佛之外，他还发广大的愿心，愿一切的众生都有32相80种好，愿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呢有佛身心清净的这个清净如琉璃。所以为什么我以前讲华严经净行品的时候，见到怎么样当愿众生怎么样，它不单单是嘴巴念，而是你真正内心要生那个愿心跟观想。你常常这样练习，常常练习，你刚开始可能不觉得，可是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你下次看到逆境的时候，你会发更广大的愿心。为什么呢？你不会像一般人遇到苦的时候你就抱怨，苦的时候就诅咒，或苦的时候我们讲台语讲万叹，你不会，因为越细微的苦会让你升起看更清楚的因缘果报的因。这个是智者。第二个慧者是说，在自相同相当中，自己跟别人相同跟不相同当中差别观故。举一个例子， 很多佛教徒都会说，因为自己学佛，所以呢要吃素。那你会发现你开始烦恼来了，为什么？因为旁边都不吃素。但问题是你要知道，吃素的目的是在长养你的悲心啊。有很多人啊，尤其我们北川佛教徒，常常被西藏的拉玛笑嘴巴素心不素，因为我们还吃素鸡素鸭素鱼排。好，那当然这个是过渡阶段，是接引众生的啊，我不在这里做这个问题辩论。那纵使你今天虽然想吃素，可是你要帮助的众生他一起去吃饭，你存什么心呢？你是存的呢，我坚持我一定要吃素来去感化他们呢，还是随顺他们呢，而且自己有尺寸，然后呢为他们说佛法？所以菩萨戒里面有一个说，若呢不能供养三宝或是摄受众生，你是违反犯戒的。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很好的佛法你并不愿意去跟别人分享。假如你今天去跟别人吃一顿饭，虽然没有完全吃得很清净，但是你却跟他聊天当中却为他说了佛法，法的功德力比你坚持素跟不素的功德力是更大的。所以这里就会产生所谓的智慧。当然最好的是你的好朋友能体谅你，哎，你吃素他吃荤，食物不是很重要，但是却谈得很愉快，那表示你的吧，你的福报很大，你有感动别人的力量。所以在自己跟别人相同跟不相同的时候，差别观故，这里的差别不光是观外境的境的差别，最重要观你心念的差别。所以大乘菩萨里面心念的差别是很重要的。好，举一个讲个例子给大家听。我刚刚说度众生很不容易，地洛巴跟那洛巴，那洛巴祖师是那烂陀大学的住持。有一天他的老师要来度他，地洛巴他证悟了，他用神通观过去现在未来，谁是我的接班人传法弟子，他说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弟子，但是我应该去度他，那洛巴。那洛巴当时他是那烂陀寺的住持，就是我去过那烂陀寺，上次有放幻灯片给大家看，他是呢几千位僧众里面的住持，他的修行很好，相好庄严，辩才无碍，著说立身。然后呢那天呢地洛巴就显现神通，突然呢那洛巴坐在了屋顶里面啊，就在看经，然后啊拿着扇子这样看，突然呢大热天的呢也徐风吹的来了一片乌云，他讲诶奇怪，怎么只有这朵有乌云，其他地方没有乌云，他就看了乌云，他抬头一看，哎呦，乌云里面出了一个呢啊很丑的老太婆，然后呢头发脏脏的，流着口水，然后扁了歪一边，拿个肮脏的拐杖。他说那老太婆就从云端伸出来就看着他，然后呢他看了一下，你是谁呀？然后他问他，你是谁呀？对，他说我是地那洛巴呀，你不认识我吗？哦，你是那洛巴啊，那请问你在干嘛呢？他说我在看经啊。哦，那他就问他，你看经你懂他的意思吗？你懂吗？他说我当然懂啊，我是这个学校住持，这个那烂陀寺的住持，我每天为他上课啊讲经啊，我当然懂啊。好，那时候呢这个那个老太婆就突然哈哈大笑，像是他说哎呀，你看我讲一句呢我懂佛法他都这么开心啊。然后呢那个呢老太婆就在云端里面笑啊一打笑，非常开心非常开心，突然停了，请问你懂他的文字呢还是懂他的意思啊？那个时候那洛巴就愣了一下，他说我懂他的意思啊。他说好，那老太婆就问他，你真正懂他的意思吗？他说我也懂。他突然就放声大哭啊，他突然放声大哭，哭了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讲啊，他说刚才我讲佛法呢才讲几句你就这么高兴，怎么你现在哭得这么伤心呢，还流眼泪，还把鼻涕擤在丢在我人的脸上呢？他说啊，尊贵的那洛巴，你讲你懂文字的意思那是真的，可是你懂他的意思你是骗人的，你还没有开悟，你怎么会懂里面的甚深意呢？哎呀，他一听了这句话想，这个老太婆一定不是其他的人，他就反问他，你到底是谁呀？他说我是空行母的化身啊。拿经理姑嘀咕，奇怪，这个空行母长怎么丑啊？他说你看你的念头还嫌我丑啊。 哎呀，他想这个不得了，你这个老太婆还可以看到我的念头。他说没有错，他说你也不是懂吗？一切万法唯心造，你动什么念头我当然懂了。他说事实上你只是懂文字，你并没有懂甚深意。那他就问说，那请问空心木你有何贵干呢？他说这个世间有个一个跟你有缘的圣者帝洛吧，你应该跟他好好学习，将来你才不但懂得文字，你也会懂得甚深意，而才究竟的证悟。当他从这个老太太呀、这个耳朵里一听到了嘴巴里讲出来的帝洛巴这个名号的时候，他立刻呢毛骨悚然，身心清凉。他想，哎，我要去见他。他说那时候老太婆就笑他，就说你放得下吗？对不对？你现在是住持啊，吃得这么好，穿得这么好，住得那么好，你又名声这么多，你放得下所有一切吗？你应该去见你的上师吧。他就不见了。好，那后来呢，那洛巴呢就真的是千方百计的到很多地方呢去找他的上师。其中有一个故事，还有第二个故事，他有十二大苦行啊、十二小苦行，那是上师要示现给他。他就走着走着，然后呢碰到一个很臭很脏的人，就说请问你知道帝洛巴住在哪里吧？他说一个很臭的人身上这样这样挪挪出来呢，有一个狮子。他说你先把这个狮子给我吃掉吧，吃掉了我就告诉你帝洛巴。他想我是比丘怎么可以杀生呢？他说你还有一个执着啊，我执啊。他就是跟他唱歌，他就跟他说，假如你不吃掉烦恼的这个狮子啊，你怎么心会显现见到你的上师呢？哎，他又不见了。原来这个呢也是上师的化现。接下来他走着走着呢又去找，遇到一个小朋友。小朋友呢很奇怪的人，一个妈妈一个爸爸，扯过来扯过去，拉来拉去。然后他就问小朋友，小朋友你知不知道哪里的是有叫做帝洛巴？他说可以，先把我这个爸爸妈妈给杀了我就告诉你。他说哎呀，我怎么可以杀你爸爸妈妈，这是大逆不道。那个小朋友笑他，你还有个杀的我的念头啊。他就跳到虚空里面说，他唱歌，西藏人喜欢唱歌，尤其是白教。他说若你不能够杀掉能跟所的两个父母的双执，你的佛性怎么会显现呢？你的佛性不显现，你怎么会看到你的上师呢？当然听好，这些都是圣人特别度众生的故事，有一点像听来像啊中国祭奠禅师的这样这些公案。但真正证悟圣人的人，他是会观一切因缘的。所以我们要先从这个清净的心去观照。所以苦是你的良师，体会苦的本质，你才会升起数世出世间的智慧。第二个，请看二者，在75页，设请看经文，如今方便善巧所设故，这里讲善巧方便。所以度众生善巧方便，二者设大救苦众生方便善巧所设。听好，这个方便善巧所设要生生世世不断的学习。举一个例子，上一代的人就不像我们这个是电脑资讯时代，很多的老菩萨呢面对这个时代呢科技这么发达，有时候也觉得说啊，也是会有些老菩萨很愿意学习，他就可以吸收到学习新的佛法。现在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都用电视 DVD VCD MP3 跟录影带，都用科技，还有用随身听，对不对？那你生生世世呢你要学很多的善巧方便。所以善巧方便是你帮助众生的时候，你众生也帮助你，所以你才能够摄受广大的慈悲，救各类的众生。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护士或是医护人员，某一类的病你要学习要怎么样去治疗。诶，比如说感冒，诶，这个病你有经验，你知道要用什么药。现在呢突然呢有得了一个什么金色葡萄球菌，那你就不晓得，那你也不知道什么药。接下来呢很多人就会乱试药方。接下来呢有些人肝不好，肝不好也有不同的药，肾不好也有不同的药。就算每一个人的体质，三个人都是肝的病，因为体质 冷热虚实不一样，用的药方也不同。从这里譬喻就知道说，中医生跟西医都要不断不断的学习。那同样的，无上菩提大道，你怎么会不去学习呢？愿意学习的人呢，才是真正有菩提心的动力的人。我再讲一遍，愿意不断学习的人，你才会有菩提心动力的人。你的善巧方便波罗蜜，你才会比别人圆满。你若不愿意学习，听好，果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那当然，这里有些人就会跟我抬杠说，师父一悟一切悟嘛，对不对？我开了悟以后呢，那什么都通达。错，不见得。你悟的，就算你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你根本是悟了。比如说你证一果二果三果，你四果是阿罗汉，你是圣人了，你不再轮回。可是你要度众生呢，你不会电脑，你还是不会电脑的。所以听好，一物一切物是指一，是指根本智；一切物是指后得智。不然善财童子为什么要从第二参到五十二参呢？所以理解佛法不要断章取义。当然开悟，心性的开悟是很重要的。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要断除烦恼，那但是你开悟要有很多的福德资粮的，并不是说好我什么都不学，我就修一个法门能开悟。那要看情况，看根性，看你多生多劫的福德因缘。有人修一个观音法门，对不对？无量劫生生世世修，他可以开悟的，的确。可是他要很勇猛精进，要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有些人一样只修一个法门，但是他障碍还是很多，因为每个人的烦恼习气不一样，所以不能以偏而概全。中国佛教徒很喜欢常常抓一句呢，哎，就认为这样子，然后其他通通都丢掉了。其实这是取一个而舍其他，这要很小心，这会变成自赞毁他戒。在菩萨戒里面常常自赞叹自己的法门，否定一切的法门，那这样会很容易谤法，这要提醒大家。第三个，请看经文，直心身心纯至故，纯就是我们讲纯净的纯，密字旁边的纯。请看，纯至大相时，许乃至敬重身界，作利益众生，悲心真上。他说，当你的身心跟执心升到了极处的时候，你是没有时空障碍的。这一条是讲没有时空障碍，你还乃至于敬未来际一切的众生，敬重身界，就是敬未来际一切的众生界，我都愿意度众。这很不容易。有些人这一生他觉得，哦，我现在学习佛法，经济比较景气一点啊，我有福报，我就愿意帮助众生。那经济不景气呢，他这个行业面临压力的时候，他就想啊，算了，我就不帮助众生了。你看他的愿心是会变的。当然这样的情况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是假如在经济不景气，你都还永远保持自己细水长流六度波罗蜜心呢，尽未来际而不中断的话，那我才会赞叹你是人中分陀利花，就人中的白莲花。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会觉得，我有钱的时候我愿意布施，当我苦的时候呢，我没有钱的时候不愿意布施。那其实苦的时候你更应该去布施，更应该去行六度波罗蜜。而且最重要是它，你在做的时候要有大悲愿心。接下来看第四个，经云，如来利无量故，无量大赦取如来无量力。这里的无量大赦从四摄法开始，布施、爱与利他同事，我们要去做。你想想看，我们对人家有没有用真诚的爱语？爱语并不是讲的所谓的油头滑嘴的话，而是说真诚赞叹人家的好处。利他跟同事，同事就是跟他一起生活在一起，帮助他超越更多的困难。像现在有很多家里可能有病人，或是中风的人，或者是忧郁症的人，作为一个行菩萨道的菩萨行者，他 就是你的所缘境。你不要说哎呀那么倒霉，我们家就出了一个忧郁症还中风，对不对？好，让我不，他就是刚好让你行菩萨道的机会啊，你应该尽心尽力去照顾他，而且是没有条件的去照顾他。有些人现在照顾人，听说看护还有条件，他还会过滤，哎，这个人比较有钱，照顾他搞不好走了说临终还分个财产给我。你看现在的人心是很可怕的。但是作为一个佛弟子啊，你不要去看眼前，眼光很短浅，你要看我只要念念众善因，善缘我珍惜，恶缘我忏悔，因缘它慢慢慢慢就会变，可能要经过10年20年，但是呢你透过这个四摄法的累积，慢慢就会像佛一样有十力四无所谓，18不共法的无量大摄的功德力。当你有这个功德力的时候啊，你对于你的亲朋好友，你讲一句啊都可以感动他，不一定讲佛法，你就用世间的比喻劝他，好，你要看破啊，或放下啊，人生呢真的是不如意十之八九啊，你要想你的生命就这么短了，你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时候你再把佛法带进去的话，他会有很大的欢喜心的。所以自己实践才能够感动众生。接下来第五个，如经云，好，我先念经文黑体字，善决定众生力，智力故，就是我用善心，我决定不管怎么苦，我绝对会主动帮助众生。第五个，决定大上妙，决定性生，智胜对智。先看智胜对智，它是有智慧来去对智的。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决定的力量呢？因为它有深性，深性还有正性，还有他信愿心很强，所以他可以产生这个力量。一般人我们讲讲这个好事多磨，对不对？你做一桩好事的时候，你帮助众生的时候，其实众生有时候会接受你，跟你有缘的众生会感恩你，可是恶的众生啊，也是故意会扯你的后腿的，泼你的冷水的，甚至是诽谤你的，甚至侮辱你的都会有。但是这时候你要想，要观一切法是空性的，是无常的，你只要扪心无愧的尽力去做，久而久之它就会产生功德力。当然你在困难的时候，你也可以求佛菩萨，求观音菩萨，求阿弥陀佛，求地藏菩萨给你力量，给你信心，可以给你勇气，这是可以发愿求的。但是最重要是你自己要有很强的决定意志力帮助众生。接下来第六个，如经云，随顺自然故。随顺这里还有更深的意思，是指普贤菩萨的恒顺众生，而做的呢要自自然然。随顺我们顺着众生，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要发心帮助一个众生，他很喜欢打高尔夫球，那当然你就刚开始陪他去打，对不对？可是在陪他去打当中，你自己要谨守五戒，不可以因为呢打了高尔夫球以后呢，自己跟别人就迷失堕落，而造杀盗淫妄酒的事。可是你在跟他一起相处当中，以真心相处当中，得到对方的信任肯定的时候，才给他鼓励，这样子你随顺。所以恒顺众生是刚开始随顺着他，但是最后要转化它，所以恒顺众生是要恒顺，最后要用佛法转化它。所以这里讲随顺，大随顺，菩提正觉，你的恒顺跟随顺要跟觉性相应，不能说哦，顺着他，他要做坏事我也跟着做坏事，他要去钓鱼我也跟着钓鱼，他钓鱼你可以坐在旁边看书嘛，你不一定要钓啊，你可以陪他呀。他杀生你不一定呆呆要跟他一起杀生呢、啊。所以随顺跟大随顺要跟你的菩提心相应，正觉跟你的觉性相应，这是你要判断的标准。接下来看第七个，如今能受一切佛法， 以智慧教化故。就是说，你有根本智，也有厚德智，接下来呢，你就能够呢，很以清净的心接受世出世间一切的教法，以智慧来教导跟感化众生。所以他说，七者正受大能，正是你的心很正直，受是你能够有 opening mind， 有广大的心量接受各种情况，大能就是有很大的能力，而且取最适合他殊胜的佛法来教导他跟帮助他。举一个例子，好，我本身是老师出身，我在很多讲经里面都觉得，我观察到现在很多父母跟小孩沟通真的都会有问题。举一个例子好了，我前一阵子就碰到一个莲友，认识我很多年的七八年的这个莲友，他来找我。对呀，他的女儿长大，从小很乖，都在他期望中长大，结果长大以后了，完了，他的女儿呢竟然爱上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呢就是吃喝玩乐什么都要，对不对？那只好呢他反对啊。因为他们家人为什么反对呢？因为他们家人是用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反对。然后他们来找我，我就很真心听，我就反问他一句话，这个男孩子一点优点都没有吗？从你进来到现在，你都是用你们父母双亲的标准啊，你都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习性不好，他可能骗你的，他可能为了财产来，这些顾虑都对。可是我跟他说，你要做最好的准备，也做最坏的打算。为什么？若是你女儿你多生多结就是跟他结婚的话，躲也躲不掉的。甚至你还说，天哪，我唯一的女儿，我劝她她不听。我说你劝也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她女儿真的喜欢她，宿世的缘嘛。宿世的缘呢，好，她就要到最后，因为她知道爸爸妈妈呢反对，所以她就开始骗爸爸妈妈，她告诉她到南部去了，对不对？跟朋友去郊游了，事实上他去找那个男生了。我说你看，当女儿已经不相信你的时候呢，他只好用骗嘛。那他们听到了更气，然后就骂他，骂他以后呢，他连出去的时候留字条都不留了，最后就离家出走了。其实老实说，错在哪里？真的错在父母。你刚开始呢，你就是用你的标准，你从来没有放下来听他说，你应该听他为什么欣赏这个男孩子，而且你要教他，天下的男人很多，对不对？你可以选别人，但是你也可以鼓励他跟不同人交往。你刚开始跟他就说 no no no， 不可以不可以 no no no， 我跟你讲，他就会说我们两个为爱情而努力吧。你看就是这样啊。其实天体掉了很多父母的苦啊，是来自于你用你的标准苛责下一代。现在这个孩子，这个时代的众生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因为你要帮助众生，听好，这里讲教授众生，你要修自他交换，你要想为什么他会喜欢他，你甚至应该请他一起来。当然对方的男孩子可能很有很多优点，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也不是不能够去教化感化的人啊。假如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他也不好，习气不好，对不对？那个又讲槟榔，这个又抽烟，然后呢，借了钱又不还。